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6, Session 6. 基督教伦理学第26章第6讲，我们来到本章的第5大段，在敬拜中可否使用形象 Images in worship。 我在其他的地方讨论过怎么样应用规范性的原则，在敬拜的个别的范围里面，我处理过，比方说是否只能唱诗篇，是否可以用乐器、诗班、独唱的、举手、拍手、戏剧、舞蹈、守圣诞节、守复活节等等。注脚说，参考弗兰姆的书 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 特别是第6章、第8章和第11章。现在我来处理另外一个神学上的争辩，是与第2条诫命一些的个别的关注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敬拜中可否使用形象，在一个敬拜的场所，我们可不可以容许挂图画呢？若可以的话，哪一种的图画是可以的呢？我在本书第25章的论点是，第2条诫命并没有禁止制造形象，或者在敬拜的场所里面有形象。是的，上主他自己吩咐在会幕和圣殿使用形象的。第2条诫命只是禁止敬拜形象，或者为了敬拜形象而塑造他们。很明显的，上帝的旨意并不是说天使、树木、花朵的画像在会幕和圣殿中成为敬拜的对象。那么究竟这些的图画的目的是什么呢？很明显的，这些就是一些的象征，来教导以色列，提醒他们上帝是怎么样对待他们的。教导是敬拜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在新约也是一样，正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所看到的。教会历史中曾经有一些的讨论，考虑到在新约时期，在敬拜的场所里面使用形象作为教导的工具是否合法合理呢？特别是在东方的教会，破除偶像的争辩，这个呢是在第2次尼西亚会议主后787年，判断的。比如说这个称为第7个普世的大公教会，这次的大公会议呢，那决定是在敬拜的地方有形象是合法合理，而且是有帮助的。只要这些的敬拜不是用来被敬拜，只要这些的形象不是用来做敬拜。支持使用形象的人呢，宣称他们手上有一个很有价值的教导的一个工具。我们记得当时人认字的这个程度，还有书本的传流的程度呢，一点都不像今天。所以我们很能够理解到，很多人认为呢，需要有一些的用画像的来做做教导的工具，除了口传的以外。这个观点在东正教会和罗马教会是很普遍的，但是很多基督新教的人就有所质疑。马丁路德反对Karlstadt 他们暴力的破除偶像，但是呢他对形象或者是一些的画像用来做教导的用途呢他是批准的，不过有很多的谨慎的警告。马丁路德说， If the worship of images be avoided， 我们若是要避免敬拜偶像的话呢，We may use them as we do the words of scripture. 我们就应当好像怎么样使用圣经的话来使用这些的形象， which bring things before the mind and cause us to remember them. 圣经会让我们记起一些的事情，也让我们记得这些的事。但是 改革中的信仰告白呢，明文的拒绝就算用教导的目的来使用形象等。海德堡要理问答这说的最直接了。海德堡要理问答第98问，难道我们也不能用一些图画作为教导信徒的教材悬挂在教堂里吗？答：不可以。我们不应以为自己比神更聪明，他不要他的百姓受哑巴偶像的教导，而要他们受他那活泼宣讲之道的教导。98问和答。但是我并不知道圣经哪里有一段的经文呢是限制教会的教导限制在口讲和文字。有的时候有人啊会诉诸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1节，我们先来读中文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1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计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啊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King James Version 英皇钦定本说 It pleased God by the foolishness of preaching to save them that believe. 上帝的美意就是透过讲道的宣讲的愚拙去救那信的人。但是呢 ESV 比较新的英文标准本呢的翻译比较好 It pleased God through the folly of what we preach to save those who believe. 上帝的美意就是透过我们所传讲的愚拙来救那些相信的人。上帝这个大能有力的所谓愚拙呢，不是那个口传那个媒介，乃是这个媒介所宣讲的内容，就是福音自己。这个愚拙就是福音，不信的世界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口传讲到这个媒体啊，就是说与形象戏剧文字有别的口传，不是。不信的世界所面对的是一个特定的一个信息，透过保罗的讲道传递出来。但是这个信息也可以用其他的媒体来传达的。在旧约的约里，上帝事实上选择了用形象，不单的用言语，也用形象来教导他的子民的。我觉得在新约时期没有任何理由这个变成不可能了。当然神并没有个别的一个的命令吩咐我们用形象来在新约敬拜时候作为教导的工具，但是我在前面指出过，圣经的那个规范性的原则并没有要求我们必定要有新约本身这个约里面的敬拜的个别的命令反之有一些一般性的原则对每一个时期的约都是通用的。我觉得教导性的使用形象是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不论旧约新约都通用的。当在敬拜的场所里面摆置了形象或者图画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危险，人们会去拜他们。这个特别在宗教改革时期是如此，因为从罗马天主教归正到基督新教的人呢，他们已经习惯了向图画或者雕像去尊荣敬拜。当很多人从一个敬拜偶像的背景进到教会来的时候，这种的处境呢，我们把一些的画像从敬拜的场所拿走是很有智慧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根据智慧的决定，不是一个上帝在所有的情况之下都要约束我们的一个的使命，不是的。赫治 Charles Hodge 是这样说的 No one who has ever seen any of the masterpieces of Christian art, whether of the pencil or the chisel, and felt how hard it is to resist the impulse to bow down to them and to serve them, can doubt the wisdom of their exclusion from places of public worship.他说呢，没有一个人若是看过基督教的艺术大作，不论是用铅笔画的或者是雕出来的，没有一个人看过这些基督教的艺术名著 也感觉到拒绝去跪下来服侍是这么难的一件事，拒绝他这么难的，没有一个人会怀疑把这些从公共的敬拜场合拿走是有智慧的。赫兹的话，弗兰姆继续说，这可能是事实，但是弗兰姆说，我就是一个从来没有感觉过这种的必须要敬拜的这种的人了。就算赫兹他自己也是说，把这些东西不放在敬拜的场所上是一个智慧的一个行动，而不是一个普世性的从上帝而来的命令。我想在基督教大部分的教会，就是说在现代的西方的基督教大部分的教会，现在已经很少的危险啊，人看到图画就会有这个试探去好像偶像这样敬拜他们。我更加的确定这个危险呢，对于其他一些的象征物呢，更加是差不多不存在的。十字架呢，格子，基督教那个鱼的象征，一些装饰性的旗子等等。当然我们不可以责怪上帝，当他指定人怎么样去装饰会幕和圣殿的时候，不能指责上帝把这个危险看得这么微小。虽然以色列是住在敬拜偶像的列邦中，因此我们这样的相信，这样的假设啊，就应该是支持在教导时候可以用各种的象征式的图画啊、雕像等等。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学到人们有各种不同的学习的形态的 learning styles， 有些人是比较习惯听阅读，有些人需要看画像，有些需要活动。我认为圣经没有给我们任何理由把教导上帝的话语限制于讲话语言这个媒体，让一些比较是用画像的来学习的敬拜者让他们没有机会学习。我看不出圣经有什么理由禁止这方面的教导。